中国穷人三件头涨价，普通人被围剿。陈文甲，中朝关系恶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桑普分析，六四前夕，港府首次动用23条拘捕六个人。多地异议人士受监控，冇钱旅游变上纲。川普为台说，引发中共焦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1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李冬梅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姑糖尿病之后呢，我其实有成2个月没有吃痛风药的了，即是痛风药停了的了。
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杨先生的睡眠质量亦都显著提升，整体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以前他痛风发作的时候，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亦都没有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第二个精神就好一点。多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产品。
观众朋友，如果你亦都喺度寻找健康嘅解决方案，不妨试下健康520三高代谢补。中国嘅涨价潮越演越烈，喺水电、高铁涨价之后，穷人嘅三件头亦都开始涨价，方便面、榨菜、可乐，俾一啲人讲成系穷人嘅三件头。康师傅方便面啱啱宣布全线涨价，桶装面从4.5涨到5元，袋装面从2.8涨到3元。国内有啲媒体喺标题上问：桶面进入5元嘅时代，康师傅同打工仔边个更焦虑？显示出方便面涨价对经济民生嘅强劲冲击。统一方便面虽然冇宣布涨价，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小范围嘅涨价。一位渠道商就话俾国内嘅媒体听，当地嘅统一方便面细碗嘅从每碗36元涨到40元，大碗嘅就从最初嘅47元仲送一桶，到而家52元。最近一个月更系涨价2次，简直太离谱啦！一直以嚟作为方便面嘅配菜嘅榨菜，早就开始涨价，而且涨幅惊人。培灵榨菜从5毫子一包涨到3元一包，高价榨菜甚至卖到5元。据说培灵榨菜近14年的总涨幅超过600%，是唯一能够追上北上广放价涨幅的产品。国内的媒体报道，中国的可乐亦都要告别3元的时代，估计一樽2升装的可乐涨到7元，888毫升一樽的涨到5元。30号，大陆一篇自媒体文章话，方便面、榨菜、可乐，穷人的三件头，涨价少则几蚊，多则10几蚊，睇起嚟不痛不痒，其实是一轮针对普通人的涨价大潮，正在铺天盖地而嚟。好重要的一个源头是水电、高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涨价。而家涨价潮正在围剿普通人的生活，对比房子、保时捷等价格暴跌，有网友一针见血咁总结话：中国而家系买得起嘅都喺度涨价，买唔起嘅都喺度降价。文章话：房价落，万物升，中国人唔消费点办？咁就提高你嘅生活费。呢一轮嘅围剿普通人嘅涨价潮先至啱啱开始。最近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亦都讲到中国饮食降级、穷鬼套餐同埋正菜盲盒大流行嘅现象。程晓农喺自由亚洲发表文章表示，越来越多中国人而家靠正菜盲盒度日，佢哋嘅饮食消费唔单止系降级，而系穷到食唔起新鲜食品嘅程度啦。民以食为天，当一个国家城市入边嘅部分民众走入餐饮降级嘅阶段嘅时候，讲明他们的消费能力就要见底了，没办法再降了，再降就只能够是豉油捞饭了。 中国不再有明天这个话题已经在中国国内出现，相关的讲法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样的讲法开始在中国流行，表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好像秋蝉一样感受到凛冽寒风的寒意，寒冬不远。程晓农解释说，当代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政权虽然竭尽全力展示对外武力和对内警力，但就难以挽救日益下滑的经济，习近平就算是用尽全力仍然无力回天。近期中朝关系恶化，主要是由于中共签署了一份涉及无核化的联合声明，北韩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个是对他主权的公然挑战。中共总理李强正在首尔准备会晤日本和韩国最高领导人，北韩宣布将试图发射军事间谍卫星，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这粒卫星在升空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爆炸，北韩发射卫星的举动令到中共国家总理李强处境尴尬。对于北韩和中共的关系发展方向，希望之声记者31号采访了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他表示，当前中朝关系虽然紧张，但完全破裂的可能性比较低。中共基于对北韩的经济援助和战略的重要性，会通过外交手段修复关系。虽然近期北韩和中共的关系出现紧张迹象，但持续恶化的可能性较低。陈文甲说，第一，经济依赖，北韩高度依赖中国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中共提供了关键的能源、食品和其他物资。第二，战略的考虑，因为中共视北韩为战略缓冲区，不希望看到北韩局势不稳，或者北韩和美日韩等国的关系改善，因为这个将会影响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利益。第三，外交折冲，虽然存在分歧，但中朝两国都有动机，而且有想法通过外交手段缓解紧张局势。陈文甲解释了中朝关系恶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第一是区域安全，中朝关系的紧张将加剧东北亚的安全形势，而北韩将采取更多挑衅行动，例如进一步的导弹试验和核子试验，导致美日韩的强烈反应，进而引发军备竞赛和区域紧张局势升级。第二，大国关系，北韩将会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改变中俄关系的动态，进而影响到中美关系。另外，俄罗斯将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东北亚扩大影响力，挑战中共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陈文甲最后解释了中共外交政策的变化，他说美日韩将在北韩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协调和合作，促使中共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中共当前只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承受更大的压力之下，为了避免区域局势失控，影响到中国在区域内的安全和利益。六四35周年前夕，港警国安处28号以涉嫌违反新国安法为由，在全港多个地区拘捕6人，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这个是香港通过23条立法之后，国安警的首次大型拘捕行动。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他表示这个案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说，这个是23条运用的首例，我相信23条不会避而不用，而是会持续地使用来打压人权。香港的人权状况会越来越差，虽然我们不想看到，但中共的爪牙亦会伸向更深入的地方，全面增压，对内是毫无悬念的。你亦都可以看得到，他是用煽动意图罪扣帽，所以是子虚乌有。桑普认为，香港已经全面中共化，中共将对中国的统治完全照搬照抄到香港，尤其是通过23条之后，可以拘留48个小时之外，还可以拘留羁押一个人16人。 可以羁押16日之久，计下日子最长可以羁押到6月10日。目的就类似将中共在中国入面的一个恶行照抄照搬。你看到很多六四之前很多的那些异议人士都已经被旅游。桑普提醒台湾人以香港为鉴，拒绝中共，台湾千万不要进入到这个状况，以香港为鉴，不要同意和中共融合在一起，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越跟中共行得近，台湾就越危险，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而且未来的情况只会继续变糟。但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拒绝遗忘，亦是温存善念，满怀希望，即使在日常生活亦都可以做卑微而勇敢的抵抗，这个才是未来生存之计，这个希望的星火未熄灭，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六四35周年进入倒计时，中共各地公安进入全面维稳期，北京、湖南和贵州等地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访民已经被公安控制。另外，贵州人权研讨会十几名成员不再被旅游，而改为上岗。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小王31号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公安是真系经费不足，冇钱了，我哋呢啲人以前去郊区度假村，而家都改喺屋企被上岗。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北京异议人士查建国、何德普被警方上岗，人权律师普志强被带到山西五台山旅游，独立媒体人高瑜就被带离屋企去北京郊区逗留。一位消息人士31号话俾自由亚洲听，今年独立媒体人高瑜不去外地旅游了。30号，街道办公室的人员同一名警察揸车带高瑜去北京郊区睇风景。北京张女士话：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李慧等人亦都被上岗。佢话今年当局的维权特点是要节省开支，维稳经费悭得就悭，因为要出钱。而家国宝唔肯参与维稳，改由街道办公室出钱。街道办公室点会有钱呢？所以原来要跨省市旅游的，现在改到去周围区县旅游，原来去区县旅游的，现在在家被上岗，他们维稳经费都没了，连火车票和飞机票都买不起。湖南株洲异议人士程晓峰说，最近国宝多次打电话提醒他这段时间不允许外出。另一位正在出差的人权律师徐先生说，多位律师已经接到公安电话，要求他们接受上岗。四川卢思伟律师说，他要去重庆探望他母亲，但是国宝明确告诉他听，六四期间必须回成都，国宝要看守他。不单只是异议人士，在北京的访民亦都被当局维稳。居住在北京郊区的访民滕女士说，现在北京访民被拘捕的亦不少，湖北来的访民全部送学习班，还有一些被秘密关押。美国前总统川普最近再度对台海发声，他表示如果中共在他任内入侵台湾，他将轰炸北京作为回应。消息引起中共咋咋跳。31号，台湾国防部长辜立雄强调，共军应该停止对台海的挑衅。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日前在一场募款活动中表示，如果中共在他任内入侵台湾，他会轰炸北京作为回应。川普的爆炸性言论令到中共不满，说川普的言论是丧心病狂。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31号指出，外界相当清楚，制造恐吓和挑衅的是中共。他说，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这个印太区域或者是台海地区，不断做出挑衅恫吓举动的是中共。所以中共如果停止挑衅和恫吓这样的行为，我想台海甚至包括整个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就能够维持。而隶属于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立委陈冠廷表示，川普在台海议题上的表态威胁力相当强大。他说，我想这个是很明确的震慑。这样的震慑30年来，应该说从台美断交以来 从来都冇咁明确清晰，但系力度咁强烈。除咗川普之外，包括现任嘅总统拜登都有类似嘅讲法。另外，国安局示警，中共军演恐怕会常态化，亦都有学者话中共系喺度测试台美日嘅底线。辜立雄重申，每次面临军演嘅时候，要妥适应处，并从中共军演中得到经验，不断增强台湾嘅战备同埋战力。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